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节目。每次的总统大选呢，实际上我们都是从中学习哈，因为有很多东西呢，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外国移民，第一次了解到，或者是以前情况不是这样，怎么突然改变了哈？所以呢，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对美国的这个选举制度，对美国的两大政党啊，大概都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吧。你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呢，这个伊隆·马斯克，这个现在的全球首富啊，Tesla 的这个创始人 ，SpaceX 的老板，他就说了，他计划从现在开始每个月给川普的竞选阵营啊，就是他们的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呢，每个月捐款4500万啊，记住不是4500块，是4500万。如果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11月份这么算，如果要是有4个月的话，那累计下来不就是1亿8000万吗？啊，就是他要给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超级委员会要捐这么多钱哈。那么人们就想到了，哎，政治现金、政治捐款不是有一些限制吗？那这些超级行动委员会又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怎么可以不受限制呢？哎，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来稍微的科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是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呢 ，PAC 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很悠久的一个产物，它真的开始在这个大选当中开始发挥作用，大概要追溯到2012年的这个总统选举。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PAC 呢当成是一个叫做外围组织或者说是造势团体，因为这个 PAC 有一个就是铁条的规定，就是这个 PAC 这个超级行动组织不能够直接和竞选人的竞选团队有任何组织架构上的关联，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外围的粉丝团体。那么在全美国呢，现在大概这个注册的外围团体这个 PAC 呢有差不多24万个。那你是一个公民个人，你是一个公司企业，你是一个这个联合会，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名义去注册一个这样的 PAC。 那通常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话，我们想要参与到美国的这个选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去投票，第二一个呢就是去捐款，那就是真的捐到这个像大家可能会收到川普竞选委员会的捐款啊，或者是拜登的捐款啊，大家可以去捐款，那当然那个都是有金额限制的。再来一个呢就是参加和赞助所谓的这些外围团体。那这个外围团体呢，因为它是造势团体，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非常贴近基层群众。
嗯，对。而且呢，他说是说外围的团体，他是不能和他所支持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候选人啊有直接的接触。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那如果要是支持拜登的或者支持川普的，他在外围敲边鼓或者做各种各样的广告的话，那他也不会错啊。原因就是他知道，他从各种各样的渠道都可以知道他们两人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们想要宣传的这个竞争就是竞选的重点是什么，他知道啊，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都知道，所以在打广告助选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不会弄错啊。有的时候呢，他们更走近一步，就更靠这个红线更靠近一点，甚至踩到红线上面，这时候有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说啊。这个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传统的 PAC 呢，传统的这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呢，他们是可以支持或者是反对一个政治的候选人的，但是呢他们是有传统，就是有这个捐款的限制的哈，定额的这个限制的。你比如说一个个人每年如果向 PAC 捐款，就是传统的这个 PAC �捐款的话呢，它最多是5000块钱。这个 PAC 啊，每次向给他们的捐，就是给他们的这个支持的候选人捐款的话呢，是3300块钱啊。然后，如果要是你收集的这个钱，就是 别人向你捐款的钱超过51个人，然后你有多名候选人要支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向每个候选人捐款的这个金额呢，可以提高到5000块钱，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个限制的哈。所以超级这个行动委员会呢，他们就打破了这个限制了。他们尽管他们可以，他们当然受到一些限制，所谓的限制就是他们不能和他们直接支持的这个候选人有任何联系，但是呢，他们可以在旁边为他助威，为他呐喊，为他这个做政治方面的这个广告。
是的，所以呢，当你通过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要把钱4500万一个月要捐给这个超级 PAC， 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金额上的限制，而且呢，因为它是在外围的机构，那跟基层选民打交道这件事情呢，是他们比可能直接这个川普的竞选委员会会来的更加的直接。就像刚才高大哥讲的，他们肯定是对于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这个政治理念啊、方针啊等等的政策走向是非常，其实他也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呢，他就会据此呢去制定，比如说支持或者是反对对方候选人的这样的这种广告，然后在全国投放，或者是在某一个区域搞这种投放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因为它打破了这个金额的限制，所以就让他们可运作的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大。所以无论你是个人，你是机构，你是公司，都可以成立自己的 PAC。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全美国，其实在我们民间的组织当中的 PAC 是遍地都是。
对，美国的这个联邦的竞选机构呢，或者是竞选法呢，它有一些规定哈。在197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著名案子，Buttley versus Valeo 啊，它这个案子呢，在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呢，当时就做了一个裁决，这个裁决是应该说是对政治捐款来说是影响相当深远的这么一个裁决哈。当时呢是说政治捐款啊，是属于受第一宪法修正案，就是一个人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自由的保护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政治捐款是应该没有限制的，因为你个人表达嘛，我的情绪非常强烈，我想把我全部的身家捐出来，你凭什么管我啊？但是呢，当时的最高法院认为说，第一，他确定了说你的这个政治表达的权利确实是受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保护，但是他说为了预防竞选公职的这些联邦官员腐败，所以呢我在上面设一个温和的限定，也就是说对你是可以捐款，你是可以表达你的立场，但是我设一个限，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预防或者是规避政府官员的腐败。他是利用反腐这件事情，防止腐败这件事情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条款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裁决。那这个事情呢，就一直延续到了刚才说的2010年的另外的一个案子哈。最后那个案子呢，在2014年的时候又打到了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就对这个叫做超级行动政治行动委员会呢，就做了这么一个取消几十年来的实行的这个捐款限额的上限啊，他就把这个取消了。那最高法院大法官，当时首席大法官这个 John Junior Roberts， John Roberts Junior 呢，他就代表多数就写了这么一个案报告啊，就是这个裁决书了啊。当时那个案子的通过呢，是投票结果是5-4，也就是说保守派法官还是占了多数。他就说呢，他说这个金钱卷入政治啊，大家都担心，他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担心，或者是不安，或者是厌恶。但是他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第一修正案啊，它保护的对象其实有很多都是让人感觉到不安或者是不舒服的。他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修正案保护一个人，他可以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的意志，他可以焚烧美国国旗，在2014年的时候是这样子哈。然后他还保护，比如说一个战场上为国捐躯的一个士兵，在举行葬礼的时候，有人可以为了一个政治理念，可以到他的葬礼上去举行抗议示威啊，在他的葬礼举行抗议示威，这个也是受宪法保护。还有就是，也可以让纳粹的这个组织穿着纳粹的制服的人上街游行，尽管很多人 非常厌恶这个方法，非常反对这样的做法。但是他们的这个是权利啊，是受到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保护的权利。那么政投票和政治现金、政治捐款也是属于这个范畴，尽管它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尽管它可能是有很多人反对、很多人厌恶，但是没办法，这个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内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2014年做的结果。那当然，你说那照这样来说，那整个的政治现金的事情就没有人管了。还是有人管哈，他这在这个美国的联邦的选举和政治捐款的这个法律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规定的哈。你比如说，如何来区别政治捐款和贿赂，如何来区别政治捐款和这个就是公关人员进行游说，如何来要求对方就是捐款的透明等等，它都是有一些规定的哈，所以稍待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把这些规定给大家讲一下。所以以后您在这个给政治捐款的时候呢，至少了解其中比较这个核心的一些东西。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政治捐款方面的一些规定哈。这个挺有意思，有一些历史方面的原因和变革。那么它呢有还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所谓限制就是说，第一，你的这个捐款啊，尽管你如果捐到政治委员会里边是没有限制，但是问题是每一个政治候选人呢，他都有一个自己的竞选班子啊，竞选团队和竞选的这么一个竞选基金吧。所以如果你要是捐款给这个竞选基金的话，那个是有限制的哈，那个是有上额的限制的。而且呢，你如果捐给这个一个政治人物，他所收的钱呢，他必须要符合这么几个规定哈。第一就是说，如果商人捐的钱的话，格外的要引起注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有利益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你在国会里头通过或者阻止某一个法案的话，他可能会给你捐一大笔钱，但这笔钱不能占到你总共的捐款总额的一个百分比，超过这个百分比是不行的。这个就是防止一个人对那个政治人物的影响力太大啊，那个这个是有一个规定的。另外就是外国人的捐款也是非常的严格的，甚至是完全禁止的啊。所以呢，这是几点。再加上就是说，你捐款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当然它有两种附加条件，一种没有附加条件的，这个叫政治捐款。如果有某些附加条件，但是这个附加条件呢是合法的、法律允许的，这个就不叫完全的政治捐款，这个叫游说。如果要是有附加条件但是是违法的，比如说烟草企业给某个议员捐款，他说不行，你上任以后要通过一法案，让我们在现在的香烟盒上头把那个吸烟有害这个字样拿掉，这个就不叫政治捐款，也不叫游说，因为它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这个叫做贿赂啊。所以呢，它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定。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透明法则啊，就是每个人，所谓的每个人还不是每个人，就是凡是捐款金额超过200块钱的，都要有比如说他的姓名啊、地址啊、雇主啊、住什么各个政治倾向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呢都要上报给这个联邦的竞选委员会啊，然后留底留存底。所以整个的这个制度呢，应该说设计的还是比较完善的。
是的，那这个区别呢，就是一个普通的 PAC 和一个 Super PAC。那么普通的 PAC 呢，像刚才高大哥讲的，他每一个人捐款呢是有一个限额的。然后呢，但普通的 PAC 呢是可以，你捐了款之后呢，这个 PAC 是可以直接把这个钱就给到他所支持的这个候选人上面去的。但是如果你捐钱给 Super PAC 呢，在最高法院认为呢，这是捐钱给 Super PAC 是我言论，是公民言论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一部分。所以呢，差别就在于说，我做这个 Super PAC， 我不能够直接把我收到的捐款给到这个候选人手里，那我只能用这些钱来在外围来做广告啊，通过广告啊，通过这个扫街啊，通过插牌子啊等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文宣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意愿，表达我要支持这个候选人的意愿。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些过往还有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大佬们，这个金主们，他们也都是在通过往这个 Super PAC 里面捐款，然后呢来实现自己支持某一位候选人或者支持某一个理念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在这个 Super PAC 里面呢，大家都知道他们是527的这个非盈利机构，那在这个里面你捐的钱呢其实是可以免税的。
那么这个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他带头啊，明确的要说捐巨额的资金帮助那个川普竞选呢，实际上就恨不得是一个风向标一样哈，也就是说从Silicon Valley， 从硅谷或者叫西谷，从这个高科技的公司里边的不管是创始人也好，是投资人也好，还是这个高管也好呢，它是有一种文化的转变啊，也就是说有一些人，我们都知道高科技产业里边这个 C 股的这些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民主党人啊，你如果看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什么参议员的候选人要筹款的话，经常到这些地方去，因为这儿有钱啊，钱都集中在这儿，所以筹一个晚上就可以上千万的这个筹款，就可以得到30万一张参券啊，就可以卖掉。但是呢，伊隆马斯克这么一带头呢，有好些人也都纷纷的跟着他呀，就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看了看，好像有这么几股势力哈，一股呢就是和伊隆马斯克相关的一些人，比如说以前在 Twitter 或现在在X 这个公司里面的高管，或者是和 SpaceX 或者是 Tesla 相关的投资人或者是高管，那也就受到影响。也都纷纷的转向啊，说是要支持共和党。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是投资人，那这部分投资人呢，主要是和这个 PayPal 有点关系，因为伊隆马斯克是 PayPal 的共同的创始人之一啊。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创始人呢，就是这个 Peter Thiel 哈、啊。而那个川普任命的现在提名的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J.D. Vance 呢，也曾经在这个为那个 Peter Thiel 工作过5年，所以他们之间是有过渊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而且 Peter Thiel 还帮着这个 J.D. Vance 竞选 Ohio 的联邦参议员的时候，给过他1500万的竞选资金呢，所以是可以证明他们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他这个圈子里边的人也有很多，就等于是转向了，转向支持这个共和党了。所以你看，这个川普任就是提名。这个 J.D. Vance 啊，实际上又打开了一扇在这个富有的这些捐款人当中的这个渠道啊，打开了这样的一扇门，对他的这个竞选肯定是有好处的。